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平啊，上次是讲到第八，第九啊，法王止住。法王止住的自分十法当中讲了八种，那么经文在第二十六页，第四行开始。上次是讲到善知世界差别，善知前计后计事，上次讲到这里，善知前计后计事，这是自分的第八。接下去第九，善知言说事谛。第十，善知言说第一义谛。是第九、第十，这两种呢，要合并起来讲，因为事谛跟第一义谛啊，这是佛在世说法的时候常用的这个定律，所以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论，中论里面有这么一首句诵：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这一深佛法不知真实义。中论第六卷四谛品里面呢，有这么八句两首句诵，说佛出现世间，他说法的方式大致啊，不出二谛，就是平常说的真谛俗谛，这里经文写作四谛，第一义谛，四谛也叫做世俗谛，或者是单称为俗谛，第一义谛或者是单称为真谛，第一义就是真，那么佛出现世间为众生说法呀，他是不离这二谛法的，世俗谛是世间法，在世间法上，佛说法呀，他不会离开世间法的，所以中国禅宗六祖也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密度胶，所以世谛就是世间法，第一谛呀，就是出世间最高的理的境界，理的境界最高的就是第一义谛，所以他这个二谛，第一就是世俗谛啊，就是说您纵然要说佛法，也得先把世间法能够配合才行啊，不是单用出世间法来教化众生，先以世间法上能够配合，然后才融会于佛法的第一义谛之理。假如佛法离开世间法的话，往往会发生反效果的作用。现代人学佛呀，有些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好像把这个世间法跟佛法切为两段啊，那么因此学佛了啊，那么就对于世间法呀啊，样样都把它啊排斥啊，认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那么这么一来啊，那个还没学佛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把他吓坏了吓跑了，哦，原来学佛有这么一套啊，既然如此这么麻烦，那算了，我也不要学了，就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必定要先以世间法能够配合，能够融会贯通啊，才算是善说啊。所以经文说善知演说事地，善能了之，知是彻底明白啊，不是一点点的模糊之知啊。那对于这个世间法彻底明白啊，那么彻底明白世间法之后，才能演说这个世间法配合佛法的这个方式啊，他必定不会离开世间法来另外说佛法的。您把整部大藏经搬出来细细的读一读就可以知道，尤其在阿含部里面，随时都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些随顺世间的权巧方便，那才叫做善啊。那么我经常举的例子，就像对这个善生长者呀，善生长者子说拜六方的那个事实，那是最好的证明了。善生长者子他承他的父亲之教，是父亲的遗教，叫他每天早晨呢都要拜六方，东西南北上方下方必定要拜六方。那么拜的用意在哪里，他也莫名其妙了，只是父母教啊，教他这样拜，他就这样做的。佛从那个地方经过，善僧也就请问佛了啊，那么说世尊啦，那你佛法中有没有拜六方啊？佛随口就答应说有啊，我这边也有六方啊。那么因此佛就承担他的疑问呢，佛法的六方是什么？先把世间法的六方加以说明，父母啊，师长啊，兄弟姊妹啊，沙门婆罗门啦，一切众生啊，这样配合东西南北上下啊，一一加以说明啊，父对子应当如何，子对父应当如何，那么一一在善生经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那么这就是完全善知世间法，配合世间法，而且配合他当时正在礼拜的六方而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就可见佛度人的这个善巧方便啊，他不会说我们佛教里面没有这一套啊。如果是这话这一句话一出来的话，那善僧说那好了，那你去你的佛教吧，我来拜我的六方，就会变成这种情况啊。佛答应说我这边也有六方啊，不过我的六方也许跟你所拜的意义稍稍有点不同吧，那么因此就可以提出道理来，就可以说明了。他一听佛说的六方啊比他拜的更有道理了，因为他是模糊的拜，根本莫名其妙的拜，拜六方做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父母叫他拜他就拜而已。现在经过佛的说明，这个六方不只是拜而已啊，就是平常做人呢啊，前后左右上下应当怎么样子配合啊，那么做子女的怎么样子孝顺父母，做父母的应当怎么样子爱护子女，教导后辈，他都有一定的规范。那么这完全谈的是世间法，那么这世间法里面就有佛法呀，所以因此之故啊，懂得世间法，那么善说世地，然后才能善说第一地啊。所以善知演说第一地，那么也是对于第一地之理呀彻底明白， 然后才能善说。那么第一义谛是什么呢？那么经论里面古代往往都有解释说，所谓第一啊，就是佛所说的理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经论里面所说的，例如法华经的诸法实相，华严经的一真法界，楞严经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涅槃的常住，圆觉经的圆觉，这都是第一义谛的最高境界。所以无论你说真如佛性，这就是第一义谛，那么不能离开第一义谛来说世俗谛，也不能离开世俗谛来说第一义谛。所以这个中论里面说，如果有人不能知道这二谛之理，分别二谛之理，那么对深奥的佛法呀，就没有办法了解它的真实意。所以接着他的句诵又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论文他的句诵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依靠世俗谛来显示第一义谛之理，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得到第一义谛之理了。得不到第一义谛之理，也就没有办法证到涅槃了。所以理有四显，四的理章，四跟理啊彼此互相是相成的。理由四相而显现出来，理由四贤，四的理章，章也是贤。如果四相没有理，那么这个四也没有办法表达出它的真正意义。所以四的理章，理四圆融。所以华严说的是理四无碍法界，就是四四无碍法界也不离于理呀。各位如果尤其出家人参加过戒坛的在家菩萨，如果是去受过菩萨戒也会知道的哦。现在的戒坛都有上堂说法，有上堂斋，有上堂啊。这个戒师上堂说法，维罗斯他在站在这个大庆旁边，几枪就是第一句就是法缘龙象众，当冠第一义，法缘龙象众，当冠第一义，他是唱的呢，他的意义就是说，在这个上堂的法缘上，所有的龙象等众，就指大家都是龙象啊，显示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些龙象之众，你应当冠第一义谛之理，上堂说法，说什么？说第一义，这个第一义谛之理能够领会的话，说完了，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那么这就显示佛法处处离不开第一义，那么这个有人往往会误会啊，因为第一义就是空，实际上在第一义之这个理里面所含的道理呀，它是空有不二的，所以后来言成三谛就成为中谛啊，真所不二就是中，才是中谛。所以中论里面后边又有两句句诵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说空才能显出有的究竟之理，所以一切法才能成就，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如果离开空义，一切法也就没有办法成就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十住菩萨到了第九住，他必定要学会懂得四谛仪这个第一义谛，那么彻底明白才能善说，所以第九要善 善之言说是谛。第十，要善之言说第一谛啊，是谛与第一谛啊，都能就近通达了，才能善说法。实际上，我们这样讲，好像是谛与第一谛也道理并不多，好像没有什么。那么，如果要再进一步深入啊，天台家把这个二谛之理啊，由浅到深呢、啊，啊，从藏通别圆法法四教里面啊，把这个二谛由浅到深分成七种二谛，七种二谛，这个七种二谛道理就很不容易了解了啊。我们现在讲的比较近于很普通的、容易了解的、接近于藏教的这个二谛之理，实际上它的这个二谛之理说到由浅入深呢，藏教有二谛，通教也有二谛，别教有二谛，原教也有二谛，藏通别圆各个有二谛之理，那么原教之二谛那是最深的了。可是就在这个通别圆三教当中啊，它又有分出所谓别解通的二谛，圆解通的二谛，圆解别的二谛，因此啊就成为七种二谛了。这个道理非常之深啊，现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名相介绍出来而已啊，没有办法一一细讲，因为这个道理最好是研究这个天台四教仪啊，教观纲宗啊，里面都有所说明了。原教的二谛那是最深奥的了，所谓他所说的这个原教的二谛啊，说泛有即空，通通都叫做俗谛，一切法去有，一切法去空，一切法去不有不空，这才是真谛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啊，从真俗二谛里面发展到中谛的道理，所以成为有真俗中啊。那么现在经文里面只说二谛，就是说你最起码要先把这二谛之理明白了，然后啊才能够善说一切法。那么要善能说法，得到辩才无碍，必定要博通二谛，善能演说。所以说善之演说是谛，善之演说第一谛。那么这个自分十种到这里就说完了，是名为十，是为十，上面所说的有十种第九法王子住菩萨所学的，他自分的应当学的这十种法门啊。那么可见要彻底了解这个真俗二谛并不简单，到了十住菩萨的第九住啊，才算是要把这个二谛的道理完全了知了。所以我们这个晚课八十八佛的这个后边句诵里面有二谛融通三脉印那么要到九住菩萨这种的境界，才算是二谛融通得到二谛融通的三脉那么才能善演说于四谛与第一谛了。那么既然自分都已经学会了，然后要进一步学圣境，圣境啊，经文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以下，就是第九法王子住的十种圣境啊，何者为十？所谓法王处善巧，法王处归度，法王处宫殿，法王处去入，法王处贯参， 法王灌顶，法王立慈，法王无畏，法王宴请，法王赞叹，这就是第九法王子处菩萨的十种慎进之法。何以故？欲令正静心无障碍，有所闻法，即此开解，不由他教故。这就总结慎进之文。到此为止是第九注，法王子注菩萨所学之法。那么现在讲这个十种慎进啊，此菩萨应劝学十种法。此菩萨就是第九法王子注菩萨，一方面自己要学习，一方面劝导众生学习，所以叫做劝学十种法，就下面法王处善巧等十种法。何者为十？是哪十种呢？所谓就是指下文来解释这个十种了。第一，法王处善巧，这十种圣经啊，通通称为法王。法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就是佛。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佛为法王，依法自在，王是自在依，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得到究竟自在，那才是佛的妙用。佛果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得到究竟自在的，所以涅槃经里面有八自在我。现在第九柱菩萨呀，叫做法王子柱，这个比方，这个古代王子成为这个太子的身份，将来要继承法这个国王的这个家业，那么这个第九柱菩萨呀，就好像世间的王子已经成为太子了，长大成人了，应当要学习将来做国王的那些内外自他一切诸法。就是说您当太子的时候就要学会将来当国王，并不是说太子在东宫里只是享受，不是的，太子在东宫里就要学习将来做国王的那些事业，一一都得学习。那么菩萨到了法王子柱啊，出圣胎以后已经长大了，因为第十就是灌顶要接王位的这种的阶段了，所以现在这第九柱菩萨他必定要学会将来成佛，成佛了该做的事业，佛怎么做现在要一一好好的学习。那么这十种法呀都是佛的表现，那么法王子要跟着佛学这十种法，所以每一种都叫做法王。法王接下去有一个处字，处这个处所了，这个处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古代的解释啊，这个处就是位，地位的位，就是您要登为法王的地位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处字看作地位，就法王处善巧，当了法王了，他对于善巧方面该怎么做，所以叫做法王处善巧。那么下面每一个处字都是指这个法王的地位，当了法王的地位，简单说就成佛了，你成佛了在佛的地位啊，这应该怎么做，那么现在你第九柱法王子柱菩萨就得学习了。第一，学法王处善巧， 法王处善巧就是佛的善巧方便了。那么法王子菩萨学佛的善巧是什么样的善巧呀？这个大书里面解释说，言辞安立，集诸记忆，悦阔王心，有这三句话。他说是世间的王子啊，他每一种都是先拿世间的王子的情况来说明，然后会到佛法做法王子菩萨该怎么做。世间的王子他当了太子了，他要言辞安立，就是说做国王讲话应当怎么讲啊，将来你当了国王了，国王讲话该怎么讲，那么平常都得观察他的父王他怎么样子讲话啊，他的所有的表现，并且他所会的一些什么技术文艺啊，一切看国王所做的都得学习啊，那么先做到啊学习国王的一切啊，让国王看起来生欢喜心，悦阔王心啊。当太子的将来要继承王位，假如你没有像国王这样做的话，国王做父王的一看，你这个根本不像嘛，你能当太子吗？将来你能做国王吗？我这所做的你都没有学好，将来你怎么做国王啊？国王不欢喜，可能你这个太子就会被废掉啊。所以既然成为一个太子了，那你就得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尤其他的讲话方式啊，这都不简单的啊。王无虚言呐，做国王的平常讲话都是规规矩矩，一十一二十二啊，不能随便开玩笑的啊，因为玩笑的话有的时候就要出毛病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南北朝，南朝的梁武帝啊，梁武帝有一天呢，他没事有空啊，他就跟这个一位大臣两个人在那下棋啊，下象棋下去啊。那么他两个人正在下棋，这个梁武帝下棋下的已经是入迷了，完全忘掉其他的事情，他的精神整个灌注在这个棋盘上啊，这个棋子怎么下，注意在这个道理。那么旁边有个这个下面的神子啊，来要禀告事情，但是看到这个梁武帝正在下棋呀，他不敢讲话，就跪在梁武帝的身边呢，没有讲话，就等呢，等这个梁武帝他下棋下了一段落来，然后才来禀告。那么这个跪在旁边的时候，旁边侍候皇帝的这个叫做什么就照顾皇帝的安全的人员呢，都是注意皇帝的一举一动的。可是这个时候梁武帝在下棋啊，对面一个棋子他要把它吃掉啊，他就拿起来杀掉，说了这一句话，杀掉，就要把这个棋子吃掉啊，杀掉。这个安全人员呢，一听到杀掉啊，他以为把这个旁边这个人杀掉，他就拉出去就杀掉了啊。等到事情过了之后，刚才不是有个人来吗？他说皇上不是说杀掉吗，已经拿出去杀掉了，糟了。所以王者无戏言啊，也不能随便乱讲话呀。那么你就是要说杀掉这一句话之前得先左右看看啊，不能随便讲。他就是因为家底在哪里下棋，下棋的时候就是正在说下棋的话，可是安全人员以为是皇帝下令把这个那跪在旁边的人把他杀掉，结果莫名其妙的那个人就被杀掉了啊。这古代帝制时代专制的时候啊，这个当皇帝不可以随便乱讲话，这两一个一句话两个字就把一个人 一个生命杀掉了。所以你必定要学会做国王的讲话，太子也不能随便戏言呐。哎，各位听过这个舍卫国的这个节骨独眼的故事吗？节骨独眼啊，节骨独长者要埋这个齐陀太子的花园的时候啊，齐陀太子他并不卖，他当太子他为什么要卖花园啊？这个花园他是不卖的。可是这个太子开了玩笑，他就跟节骨独长者说，哎，你要买吗？这样的，你把金把我的花园布满了，我就卖。他认为他不可能这样做啊，哪有那么多金把这个花园布满啊？要把花园布满金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太子跟他开这个玩笑，用意就是我不卖，我不卖。那么他老是说一句不卖不就好了吗？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你把金布满了我才卖。结果嘿嘿，节骨长者真的就把所有的金都搬出来，都布了，布满了，只剩下这个门口一段了，金完了，没有了，没有金了啊。他就想办法看要怎么样啊。那么正在布快要满了，到门口金都布满了，太子来看到，耶，你在搞什么？我跟你买圆了。哎，我这个圆不卖了。哎，太子你是说过你把金布满了就卖，现在我已经布满了，只剩下这一点了，我现在是在考虑我有什么地方拿金来把这个布满了，我就买了。我不卖不卖，我说这个话我用意就不卖啊，我哪里知道你真的这样做。哎，太子无虚言啊，将来你要当国王啊，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呀？你既然说出来就是真的，我就是把金布满了向你买。拢在最后到了法官那边判了，那你既然是说出要卖嘛，他金布满了，你就得卖给他。结果这个叫做用金去布满这个节骨独眼呢，买下这块地来建这个讲堂来请佛说法。所以当太子你可不能学这个齐头太子的开玩笑，这个一开玩笑吧，虽然是得到这个布满的金啊，可是花园卖掉了。啊，你说出来就成真，话说出来就成真啊。因此之故啊，要学习国王的说话，他怎么说，一都要横下功夫。我看这样做起来比我们做普通老百姓还要难呢，还要难。所以清朝有一个小皇帝啊，七八岁就登位当皇帝了。那么当了皇帝啊，他要跟那些小孩子玩啊，就不可以了。你是皇帝啊，你怎么可以跟小孩子玩呢？他一气之下啊，做什么鬼皇帝啊，我不要，我要玩，我要玩，我要玩。他宁可不要做鬼皇帝，他要去大要跟小孩子玩。原因就是当了皇帝了不能玩，不能玩，他是小孩子他要玩啊。当了皇帝不能玩，我不要当皇帝，当个什么？所以这个当了一个国王啊，这个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啊，那不能马虎。所以第一要学习法王处的善巧，这个善巧包含语言动作啊，所有一切一切都得学习，这是总意，总意啊。后边再分别说出啊它的别意，一条一条别说。第二，法王处规度轨度啊，这是轨，这是轨道的轨呀， 就火车走的点那个铁轨呀，这就说明啊，国王他的举动一都要如法了啊。那么，哎，刚才讲的是世间的王子的事讲了，菩萨做法王子该怎么做没有说到啊，现在再先讲，法王做轨道留等一会儿啊。那么王子这样做，菩萨怎么做啊？菩萨要学习的佛度众生的方便啊。那么将来说法的时候啊，所有的说法的方便呢，例如说啊，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这个要到法华会上才说啊。法华之前开二开三， 开五、开七、开九，乃至无量甚，说方要有全巧方便啊，度众生的全巧，那必定要先学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说的法，八万四千法门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以类别来分别呀，大概总不出无甚佛法、人天甚啊，做人的方法、升天的方法。所以《欧含经》里面经常都是说，对在家居士说，布施、持戒、升天啊，升天自发。那么就是说这个人天圣，如例如刚才说的那个善生经，就是属于无甚佛法啊。那么然后对于出世间法，开出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那到究竟佛果的一佛圣啊。那么一佛圣法往往都是包含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随时表露一些，不会完全表达。所以佛说法它有三种情况，就是随他欲移、随自他欲移、随自欲移。随他欲就是他是众生，随顺众生的一心意而说法，那都是全巧方便。这种的全巧方便之法在经论里面随时都可以看到那完全随顺众生的心意而说的例如刚才所说的善生那些事都是随顺世间的众生而说的，都是随他意义占多。随他意里面含有多少佛的自己的本意的，那个叫做随自他意义那么就是说里面也含有佛法，也有世间法。那么这样是好像这个众生有病吃药的糖衣啊，药丸的糖衣糖衣就是随他意，里面的药是随自意的，这样子才能治好众生的烦恼病。那么到了法华会上唯有一圣法，那就完全随自意了，随自意华严里面说到完全属于佛的境界的，那也是随自意所以菩萨学习佛法将来度众的方便那么开三圣、五圣乃至无量圣还有对于成佛以后的举止动静的委仪，一一都得学习这就是第一，法王处善巧，在王子的善巧学习国王的举动、国王的说话。那么菩萨的善巧学习佛的说法的善巧，度众的方便第二，法王处鬼都鬼这是指佛坐立行的那些威仪呀，佛的威仪，一都合乎规矩的，中规中矩佛的举动都是规规矩矩，一点也不马虎的所以菩萨要学习佛的举动规规矩矩都就是说他所有的举动都合乎法度，佛的戒律、行住坐的威仪、八万细性一都合乎这个规定一点也不会马虎。那么在世间的王子呢，就是要学习父王、国王的举动国王走路怎么走的，坐的时候怎么坐的那么他的一举一动的表现的态度，例如在这个宫殿万臣来朝的时候，他的说话的态度表现的情况，这在太子啊应当站在旁边，时时都在多多观察，看国王对于万姓各方面国国所有的大臣来朝的时候，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子，说话是如何，都是要中规中矩。那么他的行住坐及一举一动，一一都要如法。那么菩萨学习佛也是如此那么看佛的举动为宜，看佛的一切法度那么行住坐为宜，都要合乎 这个法治没有所违背的地方，这就所谓法王处鬼道。简单说这一条啊，是学习身教，学习身教，身体上的表现，身业的这个表现啊，行住坐卧一一的位移，如如发发，那么这样子表现出来呢，让众生看到啊，自然而然升起这个恭敬尊重之心。第三，法王处宫殿，就是说如果是世间的国王，他住在宫殿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啊？那么如果是世间的国王，父王在宫，那么太子就要向父王行子之礼呀。意思就是说，如果父王在内宫，不是在外殿，在内宫就是自己家里呢，在家里，在自己家里的内宫里面的时候，那么太子对于国王啊，那是父子啊，在内是父子，那么在里面就要对父亲行孝顺之礼啊，要合乎为人子之礼呀， 啊那么就是说在宫内行子之礼，如果父王在宫殿的这个外殿外面的啊这个宝殿里，那么万臣来朝的时候，所有的文武大臣来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太子啊在也要站班的，也要朝拜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对父就行臣礼呀，啊就是看父是君呐， 啊因为他是国王啊，所以如果父王在殿，儿子太子就要行臣礼啊，因为你在这个公共场所啊，大家文武大臣都来朝的时候，你也是臣呐，也应当向国王朝拜呀，所以在宫殿外殿啊，在大殿里面的时候，那么见到国王啊，就要以国礼来尊重，就是以臣子之礼呀来尊重国王，所以这点礼节都要分得清楚，不能在外边也奉为一谈啊，站在这个宫外殿里面也称爸爸，那就不像话了啊、哦、在宫殿里面父王你就可以随顺这个家庭的方式啊、那么在外殿里面就要称王了啊、那就要照这个国家的公共的规矩了，这是王子做的方式啊、现在法王子菩萨他有宫殿吗？有宫殿的，是什么宫殿呢？佛的宫殿。佛是什么宫殿呢？大慈悲为室。各位听过法华经啊，大慈悲为室，佛的宫殿就是大慈大悲慈悲宫涅槃殿啊，佛的宫殿慈悲为宫涅槃为殿啊，那么菩萨啊，对于就近佛国，就是正道就近涅槃之理，好像登到这个涅槃的圣殿啊，就是万行归宗求证涅槃，六度万行通通目标都在求证涅槃，要学习求证涅槃的这种的修法啊，来达到就近佛果的涅槃，这就好像登殿一样啊。那么平常学习度化众生，又学习佛在慈悲宫室啊，这个宫就是慈悲啊，佛大慈大悲就是宫殿啊，一宫室，那么法王子爱护众生，看众生啊，就是为将来成佛的对象啊。假如有众生，菩萨不能成佛啊，因为菩萨是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啊，假如没有众生，他成佛做什么呢啊？所以菩萨能够成就佛国， 都是由众生的爱护众生的慈悲心，由此而成就佛果的。所以以慈悲，大慈大悲来度化众生，爱护众生，这就叫做功啊，好像入佛的功是一样啊，就学习佛的慈悲，求证涅槃之理，犹如住涅槃殿啊，求学佛的慈悲，就好像入于慈悲的功师啊，以慈悲为功师啊，那么就是说菩萨呀，要尽量把这个慈悲心扩大啊，成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众生的习性啊，千差万别，有人悲心很重啊，一看到有苦恼众生，他是心里就啊很怜悯他，甚至眼泪流出来。有人看到众生痛苦啊，他完全毫不相干的，好像没有这回事啊，一点也不会动起这个怜悯之心，这就是悲心太弱，甚至没有啊。这必定要培养，要培养。假如你要行菩萨道的话，要有大智，更要有大悲。没有大悲，就不会去度众生，也不能成就菩萨道。所以如果悲心太弱啊，甚至没有悲心，应当要学习这个悲心啊。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观察自己呀，你平常看到别人受苦，看到其他的动物受苦，有没有悲心，有没有怜悯心，这个非常重要的，必定要好好的学习才能成就将来啊菩萨道的这个功能啊。那么讲到这个到这里为止啊，剩下的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下午。